铜甲养龙。
夏朝是一个混乱的朝代，从夏齐以来，君王大多昏庸无道。夏朝传了十几代，到了孔甲做国王的时候，情况就更糟了。
孔甲十分荒唐，他根本不喜欢管理国家，整天只是听音乐、看舞蹈、吃喝、打猎是他的最大爱好。后来，他对美食和歌舞全都厌倦了，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。
哎呦，整天除了饮酒欢宴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。我这个国王当的可真是无聊啊。
大王，您既然觉得无聊，不如养龙。成龙可以遨游四海，您是国君，没有什么比养龙更适合您的身份啊。
哦，养龙，果然是新鲜事。
大王，您如果养龙，就不会感到无聊了。
这个主意虽好，不过我到哪里去搞龙啊？
大王，这就不用您操心了，早给您准备好了。
那个善于阿谀谄媚的官员早有准备，他命人抬上一个大笼子，笼子里面装着一大一小两条龙。
还是你懂得寡人的心思，我一定要重重的赏你。来呀、赏他黄金千两。
谢大王。
自从养龙之后，孔甲整天乐得手舞足蹈，更加不理朝政了。
你们快给我出个告示，我要找一个会养龙的人，把这两条龙养得又肥又大，我还要乘着它到天宫去游玩呢。
告示贴出几天之后，来了一个叫刘泪的人。这个刘泪原来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，看到王宫里贴出告示招聘养龙能手，他认为这是一个混水摸鱼的好机会，于是就自称是养龙能手前来接榜。
一心只想上天的孔甲不辨真假，就封刘泪为专门养龙的官，拨给他大量的钱财，让他来养龙。
刘泪是个专门混饭吃的骗子，他对养龙的事一窍不通。刘泪把国王给他养龙的钱偷出去，不喂给龙吃的东西，两条龙被刘泪折腾得够呛。
没过几天，大龙病了，小龙死了。别人都替刘泪捏一把冷汗，担心他没法向孔甲交代。可是刘泪并不害怕，他把死龙的肉割下来剁成肉酱，烧熟了送给孔甲吃。他在心里早已想好了骗过孔甲的主意。
大王，这是我打来的天鹅肉，请您品尝。
味道果然不错，难得你一片忠心呐。
孔甲越吃越上瘾，几天之内就把一条死龙吃光了。
刘泪，寡人还要吃你打来的天鹅肉，我命你再去打些天鹅来。
大王，我有个事情正要向您禀报。大王，您要养龙的事情令天地鬼神感 动。您的举动感动了这条小龙，小龙要报答您的大恩，于是就变成了天鹅，从宫殿的上空飞过，臣将它射下，给您做成了美味佳肴。今天早晨，臣才发现死去的天鹅原来就是小龙。您吃下的就是决心向您报恩的小龙。我们总不能把大龙也杀了吧？
哦，果真有这等事？
是啊，大王，您慈悲的胸怀，人神共敬，小龙怎么能不舍身报恩呢？
小龙果真是心甘情愿的为我献身。
正是这样，大王。
如果是这样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的善行已经感动了天地鬼神，我要骑上大龙去四海遨游了。哈哈哈哈。
刘泪虽然骗过了孔甲，但他唯恐这样下去早晚要露馅儿，于是趁着月黑风高偷偷地溜走。流泪跑了，小龙死了，剩下的一条大龙也被折腾得只剩下一口气了。这时候孔甲才知道自己上了当，他只好重新寻找会养龙的人来抢救那条快要死的大龙。
这一回真的来了一个会养龙的高手，他的名字叫师门。
经过师门的调理，大龙的病好了。几天之后，大龙就变得神采焕发。孔甲见了十分高兴，他打算实现自己乘龙飞上天的愿望。
这回我可真的要骑着龙到天宫里去转转了。
大王，龙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得等些日子，要不然您骑着它飞到半空中，龙没了力气就会把您摔下来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可不想让它把我摔成肉饼。哎，就再等几天再说吧。
孔甲害怕被摔死，只好又耐着性子等了些日子。这天孔甲又动了上天的念头，于是他又来问师门。
现在龙有力气了吧？我今天非要乘龙上天。
哼，就凭你这样荒淫无道，哪有资格乘龙上天空？
师门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顶撞寡人。来啊，把师门拉出去砍了。你笑什么？
哼，我笑你荒唐，不自量力。
师门被武士推到宫门外，可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只是冲天大笑。突然间一阵狂风吹过，那条大龙从池子里冲出来，直奔师门身旁。师门跨在他身上腾空而起，转眼就不见踪影。
孔甲被惊得两眼发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这个一心想上天的荒唐国王躺在床上七窍流血，莫名其妙地死去了。